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24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听听越讲越有理嘅美中资源争夺。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近期嘅吓，除咗呢个俄罗斯同乌克兰嘅战争之外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紧中共嘅动作嘅。所以今日同大家倾嘅话题咧，就系美中之间而家嘅关系系点样啊？咁而家睇到咗中共想同所罗门啦呢个太平洋岛国啊签署一份协议，呢份协议咧被提前泄漏咗出嚟。咁啊呢份协议入边讲到咗中共系有机会喺所罗门群岛咧作为军事基地嘅形式咧喺嗰度扣岸嘅，又或者系发展佢嘅军事基地呢一种形式嘅。呢个事件一出咧，令到美国同埋澳洲咧都非常之紧张，亦都系非常之敏感嘅事件嘅。咁而家睇到咗澳洲啊、美国方面咧，都派出人员啦，要同所罗门倾嘅吓。咁啊，呢个系其中嘅一个。同时咧，又睇到咗美国嘅资深参议员啦，格雷厄姆啦，带领咗六位嘅参众两院嘅议员咧，去咗台湾访问嘅。咁啊，引起咗中共相当之大嘅反响啦。咁亦都系有战机啦，去到呢一个防空识别区啦。是这个骚扰的。当然语言方面呢，中共亦都在这里叫嚣的。那么从这些种种迹象看来呢，美国有没有放弃到南海方面呢，又或者是对南海方面，又或者是对中共方面呢，有些什么进一步的做法呢？今天请陆桥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那么我们的眼光当然就是放在这个俄乌战争啦，所有的 attention 都去了那里。但是其实呢，就是在旁边发生的事是很多的。这些事都是在那里表示美中两个集团啊，或者两个阵营是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双方都没有放松过的。那么就中共支持俄罗斯对抗美国和北约啦，又不理美国和欧盟的警告，就是在他们国内就是公开这样去停俄罗斯。咁另外呢，就係顺便就用呢一样嘢嚟做反美宣传。所以即係中共嚟讲，佢唔係淨係去挺俄罗斯问题，佢仲用呢一样嘢嚟去反美嘅。咁就将矛头不断咁指向呢个美国同埋北约啊，有时有啲假消息啊，有时候话佢哋用生化武器啊呢类嘅。咁所以而家嚟讲呢，就係真係两个国家就已经係嗰个关系恶化到冇办法再恶化㗎啦。而中共和歐洲的關係亦都是越來越惡化，甚至都到了沒什麼轉彎的餘地了。就美國要做的事就不停地要中共放棄他所謂的中立那種騎場態度，要他站隊，一定要逼到他站隊。但問題就是中共一定都不肯，這個遊戲是很好玩的，美國亦都知道中共是一定都不肯的。既然你不肯的話，那我以後對你的制裁或者我对你加大力度咁样去同你对抗咧，就亦都师出有名噶啦，就系咁样。咁就讲到头先讲到即系阿石头都有提到噶啦，就美国联邦参议员共和党嘅首席议员Lindsey Graham， 佢非常非常之资深啦吓。咁佢就系带咗参众两院嘅六名议员咧，就去台湾访问。咁就中共當然非常之唔高興啦。前一排照話 Nancy Pelosi 要嚟，好在 Nancy Pelosi 從佢哋角度啦嚇，就係話自己有即係檢測到陽性，所以冇嚟。但係呢個 Lindsey Graham 都係非常非常之重量級嘅一個呢個參議院裏面嘅資深元老嚟嘅。咁所以對中共嚟講都係好大嘅刺激。佢哋話你哋咁樣係會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嘅政治基礎嘅。不過乜都好啦，反正就係除咗烏克蘭嘅戰爭之外，旁邊而家就係搞緊呢啲嘢啦。咁就有兩樣嘢咧，就係令到美國同埋中共咧就已經係點講，去到關係可以話白熱化。好多人話係冷戰，當然你可以話佢係冷戰啦。但係冷戰嘅白熱化咧，喺最近其實係有兩個標誌嘅。第一個咧就係北約正式邀請咗澳洲、 紐西蘭、日本同埋韓國，就係喺佢哋嘅外長會議裏邊係有佢哋邀請咗呢四個嘅亞洲嘅國家去北約，而北約咧亦都係好清楚講明係呢個印太咧係佢哋要將來嚟講，而家嚟講仲比較忙啦，喺歐洲係嘛，將來嚟講我哋要進入嘅地區。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亦都係好重要，就係拜登同習近平喺3月時候通過一次電話。咁拜登好直接嘅警告就話，如果你中共繼續向俄羅斯提供物品嘅啦、物質嘅支持咧，或者係你軍事上嘅或者其他嘅物資嘅支持咧，就你會有一個好可怕嘅後果同埋影響。呢個係美國對中共嘅一個最後通牒，就係、是、咁樣。咁所以呢啲都係即係標誌住兩個國家，而家嚟講就唔係兩國家啦嚇，可以話兩個陣營嘅一個係對決，一個係一個互相嘅，去到呢個地步已經係冇得行翻轉頭噶啦。
照你咁讲，呢两个阵营咧，除咗传统盟友之外啦，仲有好多其他国家啦可以去拉拢下噶，尤其系东盟十国啦吓，而且东盟十国嘅呢啲国家咧，好多咧都关系几暧昧下嘅。
呢两个阵营，当然就美国嚟讲有欧盟啦，系嘛，或者系韩国都入咗嚟啦，日本啊咁样吓，亚洲啲国家就澳洲啊、纽西兰啊咁样，咁就系喺欧洲就唔使讲啦，咁英国啊嗰啲啦吓。咁但係咧，就仲有好多中中間間嘅國家嘅，呢啲中中間間嘅國家咧，多數係第三國、第三世界或者係比較係貧窮一啲嘅。咁呢啲國家包括啲咩國家咧？譬如印度啦、東盟啦、中東啦、非洲啦、南美啦、太平洋啦、南太平洋啦呢啲嘅發展中國家。咁佢哋呢啲國家咧，就係、是、有啲就係親美國同歐盟嘅，有啲就係親中國嘅。或者係親俄國嘅，有啲兩邊都好嘅，冇問題。你有錢嘅，我就去中國；你係安全嘅，我去美國。呢啲係即係佔好大部分。咁咧就中共就睇中咗呢一部分，佢就到處去同呢啲國家顯示佢哋嘅友好啊，然後想同佢哋進一步發展啲關係。咁最主要就係用呢啲嚟打擊美國同埋佢嘅同盟。咁你講到話兩個陣營。即係我頭先講咗美國呢邊嘅陣營，咁即係中共嚟講，佢嘅陣營當然而家就係俄羅斯啊、白俄羅斯啊、伊朗啊、委內瑞拉啊，甚至係北朝鮮啊咁樣呢啲。北朝鮮似乎嚟講都唔一定話落答，但問題就係呢啲，佢就係呢啲，咁美國就呢啲，中間有一堆嘅，大家都去爭咁樣。咁啊前一排因為印度係冇放棄咗同俄羅斯嘅個交易嘅，特別喺原料方面、油方面咧，佢仲大量咁樣向俄羅斯去採購，咁就中共就覺得有可以有機可乘啦嚇，咁所以就王毅就係喺3月嘅下旬咧就訪問印度，但係嗰次係好失敗嘅，印度根本就冇理到王毅。其實王毅有啲傻，我覺得中共有啲傻。印度之所以同美國結盟，係主要係因為佢同你敵對嘛，個問題係你啊嘛，個問題唔係俄羅斯。係嘛？你咁樣你想點咧？係嘛？你係我敵人，俄羅斯唔係我敵人。你而家想叫我同你哋結盟去打美國，美國都唔係我敵人，係你係我敵人啊嘛。所以即係我就覺得，即係中共佢係無所不用其極，佢係即係每一樣嘢，就算佢自己知道好愚蠢咁樣去接觸印度，但係佢哋都要做就咁樣。但當然唔成功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最近就係比較多啲人講，就係所羅門群島啦。咁呢個大家發覺佢原來有一個安全合作協議啦，咁就呢個協議咧就係、是、都幾厲害嘅，就係、是、話所羅門群島咧可以請求中國咧派武警同埋軍人去嗰個國家平息動亂，亦都係可以以保護中國公民或者中資項目為理由，中共嘅解放軍咧可以將軍艦停泊喺呢個所羅門群島，即、就、係、是、到咁嘅地步。呢啲咁樣嘅軍艦咧，亦都係可以喺所羅門群島裏邊咧，就有做一啲後勤嘅嘢、補給嘅嘢。咁講嚟講去咧，就係、是、最終咧，就係、是、中國想喺所羅門群島咧就設立軍事基地。呢個係可以話習近平嘅一個新嘅戰略意圖。佢一直都想噶啦，但問題而家嚟講咧，係借住所羅門群島總理同佢嘅親中嘅關係、親中嘅態度好接近啦，佢可以喺呢個太平洋上面又設立佢嘅軍事基地。4月6號咧就所羅門群島嘅總理咧，佢叫做蘇加瓦里，即係索加瓦雷啦。佢就同澳洲嘅即係高級情報員會面， 當然就係呢位總理咧，就係兩面都好啦，即係話我哋你係我哋嘅澳洲係我哋嘅伙伴，但同時中共對我哋都係重要嘅戰略伙伴嚇，即係就係咁樣兩面都討好啦。咁就美國嘅副國務卿即係 Wendy Sherman 咧，亦都係即係去接觸呢個所羅門群島，就話俾佢聽咧，就會重開美國駐所羅門群島嘅大使館，並且咧就喺疫苗方面咧就係會援助呢個國家。咁就其他國家都表示係好擔心啊，有紐西蘭覺得好擔心，旁邊啲國家譬如巴基亞、新幾內亞同埋呢個薩摩耶都係表示係擔心嘅。
担心咩呢？澳洲同美国呢，点解咁担心啦？
咁好多人就話咩嚟㗎？所羅門群島有咩咁重要係嘛？呢、這個所羅門群島如果你淨係睇個表面咧，佢的確係唔重要。佢人口只有65萬，喺世界上係最唔發達嘅國家。佢島啊好多嘅，有990個島，大島就唔係咁多嘅。佢就喺澳洲嘅東北部。美國咧就係喺關島，大家知道係一個軍事嘅基地啦嚇，就距離呢一個所羅門群島係亦都唔係好遠嘅。咁佢嘅重要地方咧就係佢係太平洋南部咧係一個貨物嘅中轉站，咁所以對航運啊呢啲嘢都係重要，亦都係飛機嘅航線好重要嘅地方，譬如話。喺澳洲同新西蘭，如果要飛向亞洲，飛佢哋嘅北邊係亞洲啦，咁佢就要經過要經過呢個地方嘅。咁喺呢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咧，其實有一段淵源能夠解釋到點解澳洲咁緊張嘅。咁日軍咧就喺1942年咧就1月攻佔咗所羅門群島，佢哋點解要攻佔呢個群島？就係、是、想用呢個地方作為基地打澳洲嘅。咁後嚟咧，就半年之後，美國為首嘅盟軍咧就登陸呢個所羅門群島，咁就打啦嚇，打咗半年之後，咁終於日軍咧就係戰敗嘅。即係歷史上嚟講，呢一群島嶼啦嚇，係曾經就喺呢個戰爭方面係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角色，扮演咗咁嘅角色嘅。
哦，即系对于美国嚟讲咧，其实系冇乜所谓嘅。但系对于中共呢啲咁嘅国家嚟讲咧，因为佢系冇嗰个强大嘅海军啊嘛，所以佢中间咧系要接驳嘅，所以要喺中间要攞所罗门作为基地咯。而对于澳洲嚟讲嘅话咧，所罗门群岛呢附近啦吓，系一个战略要塞嚟，可以咁讲啦。
所以就係即係歷史上有呢一段嘅話，亦都難怪澳洲係好緊張。但係從我哋睇到嘅資料嚟講咧，其實所羅門群島同美國同埋澳洲咧一直都係幾好嘅關係，但係就冇得到好多嘅援助，好多嘅資源啊，冇好似中共咁樣係嘛？過去15年裏邊見縫插針係嘛？你要乜嘢我俾你乜嘢，佢係慢慢咁樣去深耕所羅門群島，而美國同澳洲咧，我諗就佢哋就係。即係保持一定嘅同佢呢個島嶼嘅關係，同埋一定嘅即係嘅援助啦。但係就唔好似中共咁勤力，可以咁講。
中共咁勤力对所罗门呢，亦都系因为之前呢，所罗门群岛同台湾呢系有邦交噶嘛。咁你话中共会唔会落大气力呢，将台湾整低啊？而家嘅事实咪就系咁样啦。咁上一次呢，所罗门入边嘅骚乱呢，亦都系最大嘅岛屿同呢个总理呢系唔啱 key 啦，所以亦都系出现呢个问题啦。亦都系因为一边挺台湾，一边咧系挺中共嘅原因嘅，加上咗佢嘅地理位置嘅话呢，就更加重要添啦。而家。
表面上咧，呢個群島咧，亦都係一個民主嘅國家嚟嘅。咁佢同澳洲同美國之所以能夠走埋一齊，都係因為佢覺得自己係一個民主嘅國家。咁而家嚟講咧，美國當然知道自己做得太少啦，澳洲都係一樣啦。佢哋甚至喺佢哋講話當中都有悔恨嘅意思，即係話我哋應該係多啲注視呢個島嘅。咁啊，美國已經係即係有一啲嘅計劃，幫助呢個島咧，就係發展佢哋嘅商業啊，佢哋嘅旅遊啊咁樣。咁咧就呢、這個島咧，亦都有一個特色咧，就係佢係嗰個 tuna，即係金鯖魚啦嚇。全世界嘅一半嘅金鯖魚嘅產量咧，都係嚟自所羅門群島，所以佢本身嘅漁業都係豐富嘅。即係佢同美國同澳洲亦都有商業上嘅一啲嘅關係咁樣。咁即係呢一次即係中共要喺所羅門群島裏邊建立佢哋嘅軍事基地咧，就令到好多其他嘅國家就突然間眼都開咗。然後突然間好警覺，突然間知道咧，大家都要係更加點講啊？喺呢件事上要合作，至可以係對抗到中共。譬如澳洲馬上同美國一齊反應， 紐西蘭亦都係表示咗佢非常之關注呢件事，亦都係撐緊澳洲嘅。咁所以即係中共，除非佢嘅計謀係唔俾人知道，佢俾人知道咗之後咧，通常嘅下場都唔係咁好，後果都唔會係咁好嘅。而呢個所羅門呢啲咁嘅小國，佢典型嘅一樣嘢就係佢政權唔係咁穩嘅。如果大家仲記得嘅話咧，就係2021年嘅11月咧，就佢哋嘅最大嘅島嶼叫做馬來塔咧，就發生騷動嘅。當時嚟講咧，抗議嘅島民咧就係唔中意自己嘅國家同北京建交，搞搞下咧就變成咗係一個反華嘅一個咁樣嘅抗議啦，就好多華人嘅商店咧就破壞。而家所羅門群島就同台灣斷咗交啦，2019年已經開始斷交啦。但係呢個馬來塔呢個最大嘅省咧，亦都係最大嘅島嶼咧，佢仍然繼續同台灣咧就保持聯繫，就唔同中共嘅任何嘅公司咧做生意，亦都唔俾中共嘅公司咧喺當地經營。所以呢度亦都睇得到咧，裏邊嘅反對聲音都係好犀利嘅。通常嚟講，呢啲國家如果佢係換咗佢哋嘅領導人咧，又是另一番景象的。咁喺非洲我哋見得好多，南美亦都有呢啲太平洋嘅島嶼，亦都唔例外。所以我相信咧，就係、是、澳洲啊，同埋美國啊，成啊，佢哋會喺呢一方面做一啲嘢。我唔知佢哋會做一啲咩嘢，但係即係一個政權嘅更替咧，係有時嚟講係改變咗呢個國家嘅政策嘅最快嘅方式，就係、是、咁樣。不過講到澳洲咧，我哋都唔能夠唔講下達爾文講，因為澳洲佢本身都做咗一啲好錯嘅嘢。大家都知道有一個達爾文講啦，係嘛？就係佢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港口，佢亦都係澳洲北部最接近亞洲嘅一個深水港，同時都係澳洲嘅軍事基地，亦都係美國嘅陸戰隊駐澳洲或者駐喺達爾文嘅一個地點嚟嘅。咁所以就你呢個咁樣嘅港口咁重要，居然喺2015年咧就租用咗俾中共嘅一個公司叫做中國南橋集團嘅澳洲子公司，一租就租99年。之後至發覺呢個咁樣嘅南橋集團咧係同中共嘅軍方關係密切。
哇！咁大鑊啊！中共真係犀利噶。
而家我哋係2022年，睇翻7年前發生嘅事情，我哋覺得係匪夷所思嘅，覺得點解會咁蠢？點解當時澳洲會做一個咁錯嘅決定？而家2022年，甚至2021、2020年都冇可能發生呢件事。咁亦都從呢7年裏面，我哋能夠睇到中共嘅地位同埋佢被信任嘅程度，喺幾年之間係其實就已經翻天覆地嘅變化。即係以前嚟講，就是啲人仲信佢，而家嚟講呢件事係冇可能發生嘅。咁但係即係佢發生嗰個年代，亦都只不過係7年之前。咁所以亦都冇辦法啦。即係澳洲亦都係你怪邊個啫，係嘛？你而家去爭呢個所羅門群島，咁你自己坦培拉政府，咁你點咧？你嚇對達爾文講，你哋有咩計劃咧？咁佢哋的確有啲計劃嘅，佢哋就打算咧起一個新港，但係用11億美元咁樣嘅價錢咧，就係起一個新嘅達爾文港。就喺達爾文市裏面就建立一個第二個港口，而呢個港口咧係同第一個港口咧係完全冇關係嘅。而澳洲同埋美國嘅佢哋嘅軍事嘅活動啊或者設施咧係完全同舊嗰個達爾文港咧係冇關係，用咁嘅方式嚟避開呢一個中國嘅南橋集團。呢啲嘢都係覺得都係值得攞出嚟提一提咯，因為咁重要嘅港口，我哋成日都話斯里蘭卡嚇。有咁嘅事情出現，原來澳洲都一樣有呢咁嘅事情出現。
其實澳洲同加拿大咧，俾中共滲透咧係相當相當之嚴重嘅，尤其係澳洲啊，中共差啲食咗禁制噶啦，喺關鍵時刻咧先至澳洲醒咗咋。
咁我哋預期咧就係而家嘅同盟關係已經美國嘅同盟關係相當穩定啦。咁但係仲有好多失地咧係未收復嘅。嗱，呢個所羅門群島喺太平洋裏邊嚟嘅個重要性就大家都知道，已經被中共咧就係即係奇先一著噶啦。咁樣美國同埋澳洲啊啲盟國要攞翻呢一個係事實。咁但係仲有好多頭先我所講嘅，譬如東盟啊、非洲啊、南美啊，我哋將會係喺以後會見到美國同佢同盟國咧係會有比較大嘅動作。 其實咧，就係我記得喺川普就任期間，蓬佩奧已經係去注視，去南美亞周圍訪問。佢哋嗰陣時已經係即係佢嘅政策嚟講，係已經係走向呢部分嘅。但係實際上，我諗因為有呢一個 pandemic 啦，一個疫情啦，再加上就係發生咗亦都好多事啦，始終好似俾人感覺係美國冇辦法騰出一個手嚟去做呢件事。
我相信系事在人为嘅啫，睇下美国真啊肯唔肯花力气去做嘅啊。
拜登就5月就会即系会晤呢啲东南亚国家啦。本来3月已经见噶啦，3月28号、27号见嘅，但系问题就系拜登本身好忙啦，即系因为呢个俄乌战争啦吓。咁另外咧就系、是、中共咧就系、是、喺拜登决定将东盟会议延后嘅当中，就请咗其中嘅4个国家咧。就去中共嗰邊訪問，即係佢差唔多係真係見縫插針嘅中共，佢係唔會錯過少少嘅機會。今次嘅會議亦都係紀念東盟同美國嘅45年嘅關係啦。之前咧就係舊年嘅10月咧，拜登已經係參加過東盟峰會，仲俾咗1億美金。我好記得當時我哋嘅評論就話1億美金做得啲咩啊？咁少係嘛？但係乜都好啦，總之有啲錢啦。咁樣呢啲東盟嘅10國，或者我再睇睇邊10國啦，係文萊啦、柬埔寨、印尼、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同埋越南呢啲國家，以前咧就係、是、安全就係希望靠美國，然後咧就係、是、做生意就靠中國。但係俄烏呢個局勢令到佢哋亦都係醒唔到，就知道中共好可能係真係會有一日。對佢哋是但一個國家或者2、3個國家係有武力嘅干預，我以前都喺上兩集都講到呢部分嘅，所以而家佢哋對中共嘅態度同俄烏局勢之前嘅態度又唔係幾一樣啦，咁所以應該亦都係美國嘅一個機會嚟嘅。咁我哋就睇下而家事情不停咁進展啦，可以話美中嘅關係從點講啊，爭取主要嘅盟友，到慢慢而家係去到世界上其他比較嘅。貧窮啊，或者第三世界的地方，有些是去爭取他們的友人，他們的朋友，是這樣。
其實我們看看美中兩個國家，在對外援助的情況之下，其實他們的比較也都非常明顯的。美國呢是以發展這個地區為目的，使這個地區的生活更加好，這一種方式呢來支援不同的國家的。而中共呢多數的做法呢都是贿赂当地的政府，又或者是当地最有权势的人来经营他的这个这样的关系。所以从总的来讲，看到在中共靠拢的那一边，主要是这个国家的局势一变，他就基本上是整个就变了过来了，跟美国方面的做法是完全两回事的。如果是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也好，或者是被拉拢的国家也好，他们如果看清楚这一点的话，其实很容易就知道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的。当然跟那些独裁者来讲的话呢就没得讲了，是不是？所以中美争霸呢我们会继续跟进的。这里是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视频唐人街之大陆男人想找老婆生仔不用钱。
我听到大陆有个这样的新闻，只要你是够30岁的女人，不需要结婚，鼓励生仔，仲有产假添，咁都得嘅咩？
诶，有咩唔得噶？而家大陆人口凋零，嗱呢个提议咧，就喺大陆开两会期间，一个全国政协委员，佢仲系现任河南省肿瘤医院嘅副院长啊，佢个名叫做花雅伟。
阿马 Sir， 如果呢件事是真嘅呢，就真係好鬼麻烦㗎喎。咁啲人可以乱搞男女关系啦，包啲二奶、三奶、四奶都得啦，因为咁样唔会犯法㗎嘛。
嘿，直情係合法添啊。
嗱，其实喺网上都睇到㗎啦，而家大陆呢男女关系都已经搞得好乱㗎啦。经常两夫妻呢就大打出手㗎。咁有啲呢就係、是、话女嘅就係红杏出墙。男嘅咧就包二奶，你政府提倡呢一样嘢，即系话满30岁咧就可以未婚生仔。本来话男女之间搞婚外情咧系唔合法噶嘛，咁而家就唔系咯噃。既然你政府提出嚟嘅， 30岁女人可以未婚生子，仲有产假添。男嘅呢仲有话陪休产假。咁你諗下大陆嘅社会系变成点样呢？真系不堪设想啦。
有个上海退休嘅大学老师叫做顾先生啊。既然政府提出30岁嘅女人可以未婚生子，咁即系话俾大陆嗰啲贪官包二奶生仔合法合理嘅借口啦。
咪仲有啊，我嗰日先至话睇到个网民咁讲，而家喺大陆好多男人呢系搵唔到老婆㗎嘛，系咪？因为又冇钱冇楼啊，冇车，冇人肯嫁佢㗎嘛。30岁嘅女人呢就可以唔使结婚生仔。呢、這个男仔就话边个想生仔就嚟搵我。使鬼搵老婆，佢话。
哈哈，咁就仲好添，干手净脚又唔使去养佢。唉，到啲细路仔大咗都唔知边个系佢老豆。因为啲女人响应政府号召到处借种。
嗰日台湾就访问咗一个香港明星。佢话个男人呢就提出想同佢结婚。但系佢自己就唔想结婚喎，佢淨係想生仔咋喎。哈，真係咁嘅人都有㗎喎。
呢个女明星啊几醒噃，提早响应大陆政策啊。喂，呢个明星叫咩名啊？咁啊真係认真要去见识下咯。
唉，咁唔好讲人哋个名嘅。嗱，喂，老实讲啦，而家女人30岁呢就可以未婚生子啊。咁如果养唔起，系咪个政府养呢？
边有咁开胃嘅嘢啊？边个生就边个养。
唉，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当年嘅一孩政策啊，中国系整死咗4亿多个婴孩，系严重摧残咗中国人口。
我最记得大陆嗰啲咁嘅口号啦，话宁可血流成河，都唔可以超生一个。又话咩？一人超生就全村结扎。总言之，大陆好多嘢都好畸形噶啦。嗱，你而家睇下网上啲新闻啦，嗱，话大陆嗰个离婚率咧系非常之高嘅。
哦，经过统计啊嘛。中国嘅离婚率认咗第二就冇人够胆认第一啦。
一对上咗年纪嘅夫妇啦，一个呢就70几岁，一个就60几岁，话要离婚喎。咁因为嗰个男嘅呢就经常走出去跳舞，就鍾意咗第二个女人。咁就要同个老婆离婚。咁最衰呢就係话离咗婚之后呢冇屋住喎。咁仲系要同个前妻一起住。做咗佢前妻咪真系眼冤啦。几十岁都玩啲咁嘅嘢嘅。
嗱，我又睇到另外一个报道系咁讲噃，有个老坑，佢老婆就死咗啦，佢已经80几岁，咁啊身体行动不便，咁啲仔女就揾咗个保姆照顾佢，个保姆咧就50岁啦，咁啊无奈啫，呢个老坑就话要同个保姆结婚啦，咁啲仔女就话：哇，识咗冇几耐啫，而家就话结婚啦。哎，就怀疑呢个女人呢就鍾意呢个老坑啲钱啦。因为佢哋有间屋准备要拆嘅，一分就可能10几20万㗎啦。咁、那个老坑嗰啲儿女就话：嗱，你而家同呢个女人结婚，第日你起居飲食有咗3长2短，我哋冚唪唥都唔会理㗎啦。咁吓咗呢个老坑即刻窒住唔敢结婚字。
哎，这个肯定是咸湿老坑来的啦，80几岁仲想结婚，正式是民建棺材香过饭啊。
咁有时啲嘢呢又冇咁绝对嘅。我嗰日睇见另外一个报道喎，就係讲一个老坑啊，又同一个保姆又系50几岁，个老坑啊70几岁啦。咁但係呢个保姆呢就服侍咗佢好多年㗎啦。又唔恨钱㗎喎。又唔计较做几多工啊，又唔计较咩出几多粮俾佢啊，就服侍到呢个老坑呢起居飲食啊妥妥掂掂。咁连呢个老坑啲仔女呢都好鍾意呢个保姆嘅。咁、那个老坑呢就话啦，佢话如果佢第日啊8年歸老呢，呢层楼呢就俾呢个保姆㗎啦。咁但佢啲仔女都话同意啊，諗其中呢或者呢个保姆真係照顾到个老坑好好囉。有时唔系个个都恨钱嘅，其实真系有啲好心人噶嘛。
嗱，老实讲啊，而家整个社会嘅道德观念咧就已经向下滑噶啦，但系大陆就严重啲。照南方都市报嘅报道咧，话现时2022年啊，经过统计， 中国的离婚率有部分的城镇已经超出了70%了。
哇，照这样看来，即是有十家人有七家是离婚的了，这么夸张的吗？
嗱，有人就咁讲噃，而家俄罗斯同乌克兰打仗啊嘛，如果美国参战嘅话咧，就有可能会引起世界大战噶。趁住而家未打到嚟，有得食就食，有得着就着，有得风流就尽风流，咁先至不枉此生啊！
我话呢啲人咧就揾藉口嚟讲啫，我听人哋讲话俄罗斯而家咧就惊啦。好似话想收手唔打咯，系咪真系啫？
嘿，咁轻易咩？嗱，如果乌克兰去投降咯，佢普京就会收手。但系现时嚟讲，佢放出嘅声气就话嗱，我哋有四次嘅和平会议不断进行，准备停战。但系背后咧就加强攻势，猛力轰炸乌克兰嘅首都基辅啊！唉，搞到乌克兰伤亡惨重。已经出现了乱葬坑了。
喂，明明早嗰几日是有新闻讲乌克兰占晒优势的，俄罗斯话准备停战嘛。
没错，现时来讲俄罗斯损失的兵力呢，据讲真实情况俄罗斯已经死了10,000+兵了。
喂，听讲俄罗斯已经死了3个高级将领了，还说军队里面随时会叛变添。
俄罗斯其实元气大伤的啦，每日佢轰炸乌克兰嗰啲炸弹啊，攻击嗰啲导弹啊，同埋嗰啲飞机嘅损失咧，令到俄罗斯已经不堪负荷，已经唔知损失咗几多亿嘅美金噶啦。
其实俄罗斯已经进行咗几次和平谈判噶咯噃。
系，如果系咁就好咯，因为一直咁打落去咧，两个国家都伤亡惨重。
你哋唔好咁幼稚啦，听佢一面之词。其实俄罗斯响谈判嘅同一时间啊，另外嘅地方已经发动猛烈嘅攻击，仲有佢而家系控制咗黑海嘅制海权，准备从海上用2栖嘅战车登陆乌克兰嚟占领基辅。
喂，嗱，我就唔知真定假啦。有网民咧就话，我哋中国咧就支援咗好多粮食啊。同埋弹药俾俄罗斯，如果系真嘅，咪俾人哋话我哋中国系罪人，支持打仗。你话支持世界和平就话啫，支持打仗啊，唔系几好啦。
我喺网上睇咗段咁嘅新闻，系报道咗乌克兰嘅总统啊，帮中国嘅外交部长王毅通话嘅录音。咁啊，乌克兰嘅总统就话，中国可唔可以帮忙劝下普京停火啊？大家坐低嚟和谈咧，咁呢个王毅就话可以，但系有条件，你将乌克兰嘅核武器卖咗俾我哋中国，我就会叫俄罗斯停手啦。咁乌克兰总统就话，我哋呢度嗰啲核武器啊，要经过北约组织同意，先至可以同其他国家买卖嘅，系唔可以随便去卖俾其他国家嘅。咁呢个王毅就话，如果你唔卖呀，咁就去死啦。咁呢个乌克兰总统就话，如果你用呢种态度去处理呢件事件，我就会话俾全世界听，今次呢一场战争，中国大陆系正正式式嘅幕后策划者。
哎呀，如果呢件事系真嘅呢，咁就大镬咯。唐人街见闻，大陆男人找老婆生仔不用钱。节目是由欧尔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怕了，中国银联切断同俄罗斯的合作，北京朝阳区小区开始封控，印太架构拉开阵势，拜登五月亚洲行剑指中共，台湾红星飞弹射程惊人，打击范围涵盖上海，民意支持瑞典加速申请加入北约，夏威夷惊见神秘蓝白螺旋光， 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尽管在一日之前，中共仍然高调表示中俄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准。中共驻俄大使张汉辉20号在公开场合吹嘘，在中俄领导人的领导之下，中俄合作发展无止境。在21号却传出消息，中国的信用卡处理商中国银联 UnionPay 因为担心会成为制裁目标，而拒绝和俄罗斯的银行合作，从而切断了俄罗斯一个可能的替代选项。此前 Visa 和万事达 Mastercard 已经停止了为俄罗斯银行提供服务。俄罗斯大型银行的消息人士透露，银联的决定影响到俄罗斯最大的商业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Sberbank 和一些较小的机构。银联由中国国有银行营运，是全球最大的支付平台之一，但它的所有业务几乎都是中国。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另一家银行延科夫银行 Tinkoff Bank 此前才宣布，他们正在考虑转向中国银联。鉴于美国官员早前已经发出警告，或试图破坏制裁的政府和公司都将面临后果。俄罗斯商业咨询 RBC 报道称，中国银联这个举动无疑显示出中共对西方制裁的忌讳和害怕，银联希望避免这种次级制裁。中共政府口头声称俄罗斯是最重要的紧密联邦和战略伙伴，并口硬批评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但如今看来，中共企业和银行正不由自主地被迫遵守西方在贸易和金融方面对俄罗斯施加的限制。据了解，除了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之外，被中国银联拒绝合作而受到影响的其他银行还有阿尔法银行 Alpha Bank、俄罗斯外贸银行 VTB 和俄罗斯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的开放银行 Odkriti， 以及俄罗斯工业通讯银行 Promswise Bank。 另外，美国方面对中共的金融打击亦没有停止。美国证监会 SEC 宣布再将17间公司添加到它的外国公司控股责任法案 HFCAA 临时名单之中，这是3月以来的第5批，意味该批公司面临在美国除牌的风险。做 SEC 列入该名单的包括支付、诺华家具、万春医药、瑞幸咖啡、激光移动、中国食品、泽尔西西医疗集团、中比能源、中网在线等等。上述的17间公司可于5月12号前向美国证监会提交证据，证明不具备被除牌的条件。目前首三批11间公司已经由临时名单转移到确定名单，第四批12间公司则可于5月3号前向美国证监会提交证据。上海封城，另一个省会城市亦突然禁制暂停。中共南昌官方发布，南昌市自2022年4月22号零时至4月24号24时封城，美其名为全市实施静态管理，共三日，令好多人措手不及。封城前的疯狂大抢购又重复地在这个城市上演。没得食的上海圣桥小区成立了敲盘帮。在上海缺乏食物和居委会的表现被广泛批评的时候，终于有人辟谣说真心给街道点赞，那是父母家发放的第5批进口水果和第6批物资，有10公斤日本大米、腊肠、火腿、酱油、肉、牛奶、鸡蛋、稻米油，并说志愿者发放到半夜又怕惊扰休息，放在每家每户的门口，邻居老人早上被惊喜。这几日医护还上门为父母做检测等等。有人好奇地问是哪个小区，得到的答案是上海市政协家属院。网友慨叹赵家人还是什么都有，只是你不姓赵。上海闵行罗秀三村呃居民落楼做核酸，结果直接带去方舱。在上海，一个德国人对居委会极度愤怒，斥责中共的体制真是一团糟。原因是上海某居委会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告知居住在当地的德国人罗斯，他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他必须去方舱隔离。罗斯回应说，12日前我是阳性，我不可能还是阳性，所以我要求做新的检查，但你们疾控中心说没有人来和我做核酸，所以这不是我的问题。罗斯表示，我不关心你们的政策， 因为你哋中共嘅体制真系一团糟。我已经去过方舱啦，佢哋唔想要我，咁系荒谬噶。咁对你、对政府、对上海、对中国嚟讲都系耻辱，咁真系大笑话。罗斯再次强调，杨疾控中心过嚟俾我做个检查，如果我系阳性，我哋再倾，唔好担心，我会让所有媒体都参与入嚟，咁将会非常轰动。4月22号，据网传影片显示，从上海嘅围墙可以睇到，对面就系浙江，已经拉上咗电网。画面中有挖掘机正在挖掘一座桥，将交通断开。网友嘲讽：中国真系太富有啦，可以建造咁多围墙，仲通电噶，又系为咗保护上海人民嘅安全，实在系太暖心啦。背后一定系下住一盘大棋，太赞啦！而呢个封城嘅待遇，亦在向北京人一步一步咁逼近。4月22号，网传影片显示，北京朝阳区佛头西里小区封控现场，小区门口拉上咗白色嘅警戒线，一啲大白站喺小区之外，不让居民进出。据说京客隆后面都封咗。有网友讽刺：好令人感动，中国示范咗点样监禁中国人，打台湾叫咗70多年，结果无时无刻打自己人民，真系暖心。亦有网友悲叹：连天子脚下嘅京城都封咗。中国经济应该完蛋啦，亦有人为病毒加油，乜嘢时候先至到中南海？ Omicron 努力再努力。拜登确定5月访问东京，参加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的四方安全谈话 Quad， 美日两国亦将举行外交和商业事务的部长级会议。可见除了在安全上围堵中共之外，经贸合作和产业供应链亦是美国在印太战略布局的重要拼图。台湾新投学报道，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架构 IPEF 预定在5月份确立，架构采用了联合四方力量的策略，首轮成员国名单和协议内容都将是各国正经瞩目的焦点。报道称，国际大气候的势态已经形成，印太地区是两大集团的兵家必争之地，中共积极利用一带一路的经济红利来获得影响力。美国除了以传统安全保障保持同盟国关系之外，亦在考虑透过经贸合作因势利导，一方面填补美国在区域经济合作协议上的空缺，新建立一个多边并且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经济框架，另一方面则是利用美国技术和市场换取围堵中共在印太的经济影响力，比如延续美日数码贸易规则，在数码贸易上坐实美国规则、美国标准，令它成为印太战略同盟的协议内容，进而阻断中共供应链的发展。报道提到，在国际政治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台湾始终镶嵌在全球生产供应链的之中，台湾应该积极争取在印太经济架构中的位置，在国际政治板块的变动中保持全球供应链的优势。为了因应中共的武力威胁，台湾国防部今年开始启动各型飞弹量产任务，台湾中科院将从20号开始连续3个晚上实施弹道射程无限高的火炮试射，还有红星飞弹亦预计在6月启动量产。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理事长张宇韶在94要客数节目中指出，战术武器能够扮演战略阻吓的效果，红星飞弹就是扮演这种角色，加上云峰飞弹等武器，可以针对重要军事价值目标进行源头打击，先发制人。他特别指出，基本上上海、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南部的解放军战区都在飞弹的涵盖范围，无限高的试射就是要给中共看，警告不要越雷池一步。张宇韶亦补充，再配搭机动性高的巡防舰，还有岸置反舰飞弹系统，构成交叉的火网，那就是区域联防的概念，红星飞弹对于国军战力来讲是如虎添翼。乌俄开战之后，在芬兰国会展开辩论，进一步推动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之际，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动能正在增强。彭博社报道， 瑞典外交部长林登 Ann Lind 接受该国公共电台 ECOT 频道访问时表示，针对一项可能成为北约成员国的申请，各政党打算加快审议过程，原本计划5月底前完成讨论的事情应该会提前到5月13号，意味着瑞典加快以维持同芬兰同步。林德表示，乌克兰情势恶化，芬兰已经提出他的分析，而瑞典有很大压力跟进。林德指出，芬兰是瑞典最亲密的盟邦，对彼此进程有充分洞悉，芬兰申请加入北约将影响瑞典的安全环境，我们合理地互相配合协调。瑞典以维持中立著称，芬兰则是和俄罗斯边界最长的欧盟国家。瑞典和芬兰两国长期秉持军事不结盟原则，在安全政策上密切协同行动。这次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两国民意和政坛风向急速转变。芬兰近期民调显示，加入北约的支持度从过去20多年来的20%到30%暴增到5-6%。瑞典在20号公布新民调显示，高达57%的受访者支持成为北约成员国，仅21%反对。夏威夷的茂纳海亚火山 Monarchia 上空，日前的一轮蓝白螺旋光芒被捕捉到，一轮光芒在空中缓缓滚动，直到被风吹散先至消失，整个过程长达3分钟，吸引了超过70,000名网友观看。这段神秘景象发生在17号清晨5点钟的火山上空，螺旋光芒滚动过程长达3分钟，令目击民众叹为观止。还有人惊讶地问，那不是另外时空的入口吧？但亦有专家认为，在蓝白螺旋出现前的2个钟头，美国太空探索公司才发射猎鹰9号。蓝白螺旋可能是火箭喷射出的残留气体正在旋转，因为猎鹰9号今年2月升空时亦曾经因为轨道燃烧留下螺旋蒸汽轨迹。其实那不是夏威夷第一次捕捉到神秘光芒，夏威夷的茂宜岛 Island of Maui 上空亦曾经有很多光点聚集，还一起移动，之后经过专家解释，那同样是火箭发射之后所留低的。此外，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日前亦有民众看到夜空中出现一道云烟不断往上推进，后来被解释为火箭和冷空气高速碰撞形成的流线型激波，因为冷空气凝结又没有被风吹散，才巧合让民众直击这个画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粤南新闻。
重磅唔同来源消息证实一件事：互换暗战，网民话中共崩溃会非常快。港21高官议员被爆持海外物业，内情唔简单。俄国防部研究大楼起火。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4月22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一场上海封城引爆移民潮，不过连日来有不同的来源消息指中共正关闭国门，中国人想要逃离中共似乎越来越难。4月21号推特传出一段文件截图，其中写到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在校生应遵守河南省关于规范未成年学生出国学习的通知中不鼓励、不提倡未成年学生初股学习的政策规定。传递消息的网民说，这份文件是河南省信阳市在4月7号下达的。网民说，从截图看上边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限制未成年学生出国。其实从去年年初开始，中共就释放打击未成年学生留学的信号。21世纪经济报道在2021年1月曾经报道说，202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建立不鼓励、不提倡低龄出国学习的制度政策。 一篇报道话，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低龄出国留学一直持既唔鼓励亦唔反对嘅态度，但今次会议释放出同以往唔同嘅政策信号。而家喺上海防疫打破岁月静好嘅梦幻，令到中国人移民意愿大增嘅背景底下，呢一种限制学生出国嘅消息，令些令人担心。毕竟如果绑架咗儿童，家长亦就基本被困咗喺国内。与此同时，微信群里边传出消息话，目前出境面临被劝返，明年中国人出国更会面临审批报备制度。仲有一位网民在聊天群组中披露，据讲出国超过三个月或者超过三次没备案，就会被放入电话诈骗跨境赌博风险人员名单。出国的审批权在于机场和当地出入境管理局，国际航班会恢复，但非必要不出境。有关部门会加大劝返力度，特别是探亲和幼童留学。在微博上可以看到不少的实例，有人说朋友刚出来，说在浦东机场被卡住问了很久，现在只有学生签证可以不用解释。还有人说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出国探仔女，但在海关被劝返。亦有人说今年已经看到好几个海关劝返的贴文，小红书上亦有很多人说自己被劝返。网民议论说今次更绝望了，中共封锁国门的历史并不遥远。中西方独立学者至今认为，中共之所以可以企稳脚，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享有几十年的极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掌权之后就不断掀起残酷的政治运动，打压意见人士，同时关闭国门，将消息封锁起来，采取愚民政策。中共官媒中国青年报编辑佟大焕曾经在今年一月底发文预告说，假如中国突然完全闭关锁国，我们遇到的第一道难题将是粮食危机。因为中国进口加走私的粮食总量已经接近国产粮食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第二个连锁反应就是走私和偷渡盛行。上海并没有在4月20号实现大解封，相反当地官员明确表示防控不能够松懈。同时各种匪夷所思堪称史上奇闻的消息被传递出来。在中国最富裕城市上海，百姓开始收到过期八年的面条，某个地区官方发放的珍珠米已经发毛，有酸味，甚至是结块，长绿毛脚。上海疾控中心开始发文教民众怎样吃发了芽有毒的薯仔。在闵行区银都路已经有人挨不住饥饿，疯狂地摇撼被封的铁门，哀叫着说想找些东西吃。上海一个女仔被监生饿死的短片正在海外热传，而这一切看来并不能够改变当局的政策。新华网22号发布上海市委市政府有关疫情防控的15个热点问答，其中强调上海疫情目前仍在高位，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犹豫不动摇。在回答封控还会持续几耐这个问题的时候，这篇文章没有给出具体时间，只是含糊地表示相信只要我们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正常的生活就会早日到来。文章更赞扬在三区封控期间，一些地区主动将最宽松的防范区升级为更严厉的管控区，要求居民足不出户。从这篇问答来看，上海在可见的未来还会坚持大规模封锁。与此同时，上海一边将部分地区的居民整体撤离到临近的浙江省，一边宣布鼓励外地居民离沪返乡。上海防控部门在前两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边说，各地可以派车来上海接人，以便返乡后隔离。跟着下来，防控中心亦要逐渐送上海转移到各地。全国一盘棋，上海要求其他地方政府分担风险。安徽在上海的人数有180万。安徽省会合肥市已经在17号宣布进行疫情处置实战演练，全市进入静态管理。用中文简单来讲，亦就是封城了。一篇20号以自媒体名义发表的文章说，考验安徽的时候到了，能够留在上海的老乡能够不回来就不要回，即使上海资助路费都不要回来， 这个算是帮家乡做了贡献。这一篇充满地方主义的文章令人联想到2020年江西拒绝湖北人入省，两省警察集体打交的事件。当时这个曾经被视为中共极权出现失控流动的信号。最近在社交平台品冲上亦都出现了贴文讨论当前中国困境会怎样冲击共产政权。文章认为随着经济下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会不停地增加，而地方主义的兴起会令到中央产生情治地方封疆大吏的想法。这个时候地方的官员就会出自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煽动或者放任一些群体性事件，增加中央的压力。反过来，为了镇压这些群体性事件，中央将给予地方更大的权力，甚至下放武警的枪支使用权等，造成地方政府实力的实质性增加，进一步加速分裂。文章预计中共会遭遇自己政策的反噬。一来，中共所谓的改革开放令到中国人变得极度自私，令每个人都会在适当的时机出于有关自己利益的考虑，对这个体系做出巨大的破坏。二来，中共打破传统的君权神授理论，号称是民主科学的政党，所以造反的时候，地方的人就可以扯起民主这一面大旗。他只需要将前任领导人或者中共做过的坏事罗列出来，就能够显示自己的正义性。所以中共的崩溃会来得非常非常快。总部位于英国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4月21号发布报告披露，9名香港高官和12位立法会议员在海外拥有物业，涉及英、美、澳、加等国。据自由亚洲报道，香港监察资深政策顾问山姆古德曼表示，团队花了一个月翻查所有香港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的个人资料申报资料，得出上述的结论。9名行政会议成员包括环境局局长黄锦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前香港大学校委会主席李国章、港交所主席周松江、金融发展局主席史美伦以及行会非官守成员陈哲思。12名立法会议员包括主席梁君彦、霍启刚、田北辰和林新强等。香港监察表示，所有被点名的21个人都曾宣誓效忠北京，公开支持港区国安法，并以打击外国势力为名，持续打压香港社运人士、新闻自由和公民社会。香港监察认为，这些严重侵害人权的官员和议员在海外持有物业，是言行不一的虚伪行为，所以建议各国考虑审查香港官员在当地的资产，并且仿效针对俄罗斯寡头富豪的方式，制定制裁名单。流亡澳洲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志峰亦呼吁自由国家的领袖不要继续被这些侵害人权的人利用他们国家的自由隐藏资产。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0号刚宣布成功试射号称世界最强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飞弹。紧跟着21号就传出俄罗斯国防部第二中央研究所大楼遭遇大火，目前已知至少5人罹难，30人受伤。综合外媒报道，据初步判断，原因疑似是老旧电线和塑胶引发了大火，大楼屋顶因此坍塌。从推特热传的影片可以看到，起火大楼冒出大量的黑烟，火势相当猛烈。失火的研究所负责专职开发防空武器，亦制造导航、地面控制系统以及航空飞行器的导向定位系统。而俄罗斯主力导弹伊斯坎德尔和 S-400 亦都是在这里设计。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证实，当地消防部门在中午获报之后前往现场救援，有部分伤者是因为吸入浓烟，亦有人因为从大楼跳下而受伤。同一日，在莫斯科郊区的俄罗斯德米特里夫斯基化工厂亦被烧毁，这个是俄罗斯最大的化学溶剂制造商。上述事故仅仅是巧合，亦或反映了俄国内部对入侵乌克兰的不满，目前仲不明确。这一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 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